使徒行传第55章啊，在我们读的经文之前呢，来介绍一下背景。啊，今天我们要查的这段经文呢，是耶路撒冷大会。那耶路撒冷大会呢，它是发生在使徒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结束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的话，这个第一次旅行布道啊，第一次旅行布道是从啊，基本上从安提阿这个地方开始啊。安提阿上次牧师和红军执事都有提到，从安提阿这个地方啊，第一次是经过这个塞浦路斯啊，往这边去啊，在这边，然后这边有另外一个安提阿，然后啊以哥念啊、特庇啊这个地方，然后又回来，然后回到安提阿，就第一次基本上第一次旅行布道路线。那第一次旅行布道回来以后呢，我们知道是安提阿这个地方，还有这个边好几个地方啊，这边都属于外邦的地方啊，不是犹太人的地方。那使徒保罗在那个地方建立了很多教会。那可以看到说，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呢，也是基督徒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啊，这个名词呢，开始在那个地方的信徒开始被称作是基督徒，是从这安提阿教会开始。那耶路撒冷在这里啊，那这个第一次旅行布道回来之后呢，就发生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得救的方法是什么啊？那当时的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使徒、门徒、长老，他们接受了福音以后呢，他们也知道说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得救，但是还有很多人，他们是因为是仍然是留在这个犹太的律法主义里面，所以当时呢，就这些外邦的国家信主，外邦的人信主以后呢，就有些犹太人呢，还是在属于守律法这一些犹太人呢，他们可能就在这些地方呢，就教导他们说你光信主呢还不能得救，还要守这个摩西的律法。那于是呢，就有这样子一个争辩啊，到底信主呢是到底人得救是信主呢，还是要加上别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产生这个问题以后呢，于是这个保罗他们就有这个有一些问题，所以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来开始有一些说明。所以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好吧？我们看一下出来。好，我们来念15章啊，全部念。来，第一节开始，来。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争辩，众门徒就定规，这叫巴罗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随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与他同在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人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受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是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此后我要回来重建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 不可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安息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这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偶像树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自己能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去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 OK，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 好，我们想说碰到的问题呢，就是外邦人信主的方法啊，除了信主以外，除了信耶稣基督以外，是不是要加上摩西的律法和规条才能够得救呢？如果你看这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他们，就想说你们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啊。这十五章第一节他们的这个措辞是非常强硬的，他说你没有受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呢就不能得救。他把摩西律法呢放在得救的原因里面啊。那这样一个问题呢，于是圣经我们刚刚读的里面，保罗跟巴拿巴就跟他们大大的争辩，基本上就是讲到说人信主是因为神的恩典借着人的信所以就得救，而不是靠这些行为上称义的律法。那这样一个辩论是怎么样来解决呢？在安提阿教会，在地方教会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他们就诉诸到要他们去耶路撒冷的总会，在那边的使徒跟长老在那边有一个，在他们的总会里面呢，在地方教会不能解决的时候，有这样争议的时候，他们就要求他们到总会啊，到他们总会里面去，让使徒跟长老来定夺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处理。他们要问的问题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基本上外邦人信主的条件到底是什么，除了信耶稣基督以外，是不是还要加上别的条件才可以信主啊？这是他们的问题。那我们刚刚读那些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会议里面有个议程啊，就是说他这个会议的进行是这样啊。在里面第一个呢，如果我们刚刚记得的话，在七节到十一节里面讲到说这些使徒这些十五章六节里面就讲到使徒跟长老呢听到这样的事情以后呢，他们就有一些商议啊。这边想到在这个开会的时候呢，耶路撒冷教会使徒和长老他们就聚会商议这事啊，就是使徒跟长老就开始呢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全面性的了解，有一些分享个人的分享和议论啊。然后接着呢就是接受这些使徒还有这些人的见证。我们看到这些见证里面第一个起来，第七节里面第一个起来做见证呢就是使徒彼得。刚刚我们读的第七节到十一节里面基本上就是彼得的见证。那彼得在见证做什么？彼得见证什么呢？啊，我们，哎，这怎么关掉了？还有一张啊。彼得的见证是什么呢？先 open 一下。彼得的见证是什么？啊，彼得的见证是基本上就是重复他前面所做的一些事情。如果你记得《使徒行传》前半部，我们如果知道《使徒行传》的这个流程的话，使徒保罗到第九章才信主啊。那前面八章在做什么呢？ 前面八章显然那里面，当然是斯蒂凡第七章他在殉道的时候，那个地方出现了，那个时候还不叫保罗，那时候叫扫罗，他还在那个迫害人的手中啊。他还是当斯蒂凡在殉道的时候，他在旁边看衣服，还在那边欢喜快乐。那个时候他还是坏人啊，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啊逼迫基督徒的人，在七章的时候，那第九章保罗才信主。所以前面这些第一章到第八章这么多的经文里面，显然是没有保罗的份啊。如果有的话呢，他也是在做坏人的，他不可能对这个时候还没有资格替神做见证，他那个时候在替神做相反的见证啊，他在正好那个时候还是在迫害基督徒。所以如果你看第一章到第八章，我们就记得说，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我每次在提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到那一节，一章八节里面讲到说，圣灵有一个预言，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一节经文基本上呢，就贯穿了整本使徒行传的一个流程啊。圣灵已经讲明了，当圣灵降临的时候，福音要从耶路撒冷本地开始啊，就是从本地开始要传开，传到撒玛利亚啊，传到耶路撒冷、犹大全地。这基本呢，就在前面几章里面你可以看到说，当五旬节降临，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呢，所有的使徒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开始呢，就大大的在本地就开始传福音。所以那时候你看前面几章里面就讲到，在会堂里面很多的见证，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啊，瘸子行走啊，这些被医病，然后福音就大大的在耶路撒冷本地还有犹大全地就开始传开。那个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都还是本地在传开啊。然后接着后面几章你就发现说啊，到了第七章，尤其到了第七章斯提凡被逼迫受害以后呢，是第一个基督徒啊，为了主然后殉道以后，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到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于是圣经里面记载说门徒就四散，除了使徒几个犹太人的使徒以外，像彼得这些还留在这个耶路撒冷，其他的使徒啊和门徒就四散啊。那基本上你可以知道说，被逼迫呢，你知道这些被逼迫不是被罗马人逼迫啊，是被自己人逼迫，是被他们犹太人那些犹太教的人逼迫，大部分是这样子。那他们逼迫的时候，他当然是逼迫那些说希腊话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记载说，当时除了那些啊门徒，还除了那些几个使徒留在耶路撒冷以外，其他的门徒基本上是受鱼池之殃。你知道斯蒂凡他不是有，他是说希腊话的啊，他是说希腊话的人，所以基本上斯蒂凡遇难呢，是讲到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呢，他们信主以后受逼迫，所以斯蒂凡是第一个是被遇害的。那之后呢，所有的其他的门徒，凡是跟斯蒂凡类似背景的，全部鱼池之殃，都受到被逼迫。所以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呢，就可以看到说门徒四散的结果是什么呢？啊，一章八节里面就按照那个预言，福音就传开，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然后就到撒玛利亚。啊，到撒玛利亚，然后我们看到那边就有人去传福音，门徒四散的结果，原来都很舒服，就挤在这个犹大地啊，挤在这个耶路撒冷，每天崇拜很高兴啊，像我们常常聚集在教会里面，我们很高兴，不喜欢出去传福音啊，希望神不要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我们啊。那被大受逼迫的时候，门徒四散，我们希望我们不要等到那天我们才开始传福音啊，那是很糟糕的事情啊。但是当时初期教会很不幸是这样子的啊，门徒四散，哇，福音就开始传开，开始进入撒玛利亚。啊，开始进入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就开始四散，门徒四散，福音传出去。那彼得在这里基本上做的见证呢？啊，下一章，好，再下一章，好，再下一章，再下一章，OK， 好，这一章。彼得做的见证基本上他提到，这边没有讲，但是他基本上他就提到一些见证。他的见证什么呢？我们相信不外乎就是这两件事情，很大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在第八章里面，当门徒四散的时候，把福音传出去啊，把福音传出去，传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那边有人信主以后呢，使徒长老在耶路撒冷使徒长老知道了，就派了彼得跟约翰就下去啊，下去 confirm 他们的福音。那基本上那个圣经里面的记载说，彼得跟约翰两个使徒一到那边的时候，圣灵就降临，然后圣经里面记载说，使徒彼得就看到圣灵怎么样子降临在外邦人身上，所以这对彼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经历啊，很大的经历。对彼得来讲，他是犹太人啊，他是犹太人，在他的观念里面，我们记得到后来他去传福音给哥尼流的时候，心中也有很大的挣扎 他是在犹太人的律法下长大的人，他对洁净不洁净的观念很深的，他认为说这外邦的很多事情都是不洁净，他事实上他是不太想碰外邦人的。但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前面的时候，我们基本上看到都是彼得的这个事迹，那彼得他亲眼就看到说圣灵降临在这些外邦人身上，跟在五旬节降临在他们自己身上是没有分别的，所以他也可以做见证他看到这件事情。好，那接着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呢，彼得看到异象，上次红军执事在这边讲的，对吧，他在看异象，那个布啊，打开里面一下全部都不洁净的食物，这样连续三次，然后告诉他说你要吃这个不洁净的食物。彼得看到这样的异象的时候，他就百思不解，他说我怎么能够吃不洁净的事情，不洁净的东西。那圣灵就借着这个异象告诉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是食物啊，洁净不洁净不是你说的，是神说了算的，神所洁净的就是洁净的。那个意思事实上借着那个异象就告诉彼得说，福音要传到外邦啊，外邦人在你们心中原来认为是不洁净的，但是今天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要像犹太人一样被洁净，所以既然是被神所洁净的，你彼得或者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说他们是不洁净的。那这样一个观念给了彼得以后呢，接下来然后他就到了哥尼流家里。哥尼流你可以知道说，哥尼流他是一个是意大利人，就基本上罗马的一个官嘛，罗马一个官，显然就是外邦人啊。这是在第十章里面看到说，第十章彼得进去哥尼流家里啊，哥尼流家里那是在撒玛利亚的外邦人了，犹大全体撒玛利亚了，第二个阶段撒玛利亚的人。然后圣经里面记载说，他到哥尼流家里去讲道啊，哥尼流家里讲道，他这边讲的才一进。第十章四十四节说，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圣灵就降在所有的这个听众身上。彼得第二次又看见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圣灵降在信主的人身上，跟他们在五旬节里面所经历的完全一样，没有任何的分别。好，那这两件事情可以说对彼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经历。事实上你知道，神也是拣选彼得啊，神也拣选彼得，让彼得这个在所有的门徒里面基本上他是一个老大哥啊，这个彼得在所有的使徒里面真的是一个老大哥。你可以看到他在很多时候都做首领了，虽然他的这个讲话都不怎么样，常常乱讲一通啊，但是他毕竟在这个每次都要，如果老师说有什么话要举手，他都第一个举手，就随便讲一句乱七八糟的话啊。但他不管怎么样，他是常常第一个举手发言的。那至少他在变相山的时候，他讲那句话是对的，他称耶稣是基督啊。耶稣马上就跟他讲说，你这个答案是对的，可惜不是你的，是圣灵启示你的啊，还是没分啊，很可惜。不过不管怎样，彼得在众使徒里面呢，他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人，神也事实上也拣选这样一个人，让他先看到福音被传到外邦这件事情。你晓得这福音传到外邦对犹太人来讲不了的事情，他们对他们来讲福音是他们的，他们心中想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的约写得清清楚楚是给以色列人的，这外邦人是猪是狗，跟神的约根本就没份了。不要讲说他们想都不用想说外邦人会跟亚伯拉罕有关系，他们在他们心中那些都是不洁净的，都不洁净。福音耶和华神真神所有的祝福所有的约所有的福气是给他们犹太人的，外邦人是猪是狗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心里面就在想说啊，这些外邦人你们现在不信神最好，等到神荣耀降临的时候我看我们的神怎么样整你，他们就是这种想法。这个犹太人就一直持守的他们的弥赛亚大君王是他们的神，跟外邦人没有份啊。那这样一个事情你可以看到说，神就借着使徒彼得开始改变他的观念，让他知道说神的恩典不是只给你们以色列人的，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的。所以当彼得知道了这样的事情，知道异象开始传福音，他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就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使徒彼得就第一个就起来做见证啊，他的见证他说什么呢？他就基本上我相信他提的，他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经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听福音之道。真正把福音第一个传到外邦人手中的不是保罗啊，不是保罗，是彼得。彼得先把福音传到外邦的，是他啊。当然到后来呢，等到第九章以后可以看到说保罗被 convert 被神悦纳成为一个使徒以后呢，那这个真正的外邦人的使徒的职分呢就落在了保罗身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的几次福音布道一直福音传到欧洲，对吧，就等于说是使徒保罗呢就开始 take over 这个真正他的这个使徒的职分。但是在使徒之前呢，基本上在做前锋前卫这个前线的工作呢是使徒彼得所做的。那他这里讲，他说你们都知道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而且相信。第八节， 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讲了一讲，他讲了两件事情。他说我使徒彼得，我亲眼见到他们受圣灵，跟我们在五旬节受圣灵的时候完全一样的，没有分你们我们，没有分外邦人和犹太人啊。然后神也洁净他们的心，也不分他们和我们啊。第十节，使徒彼得就这样说，那现在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把律法加在他们身上呢？这明明是我们祖宗已经不能负的恶了。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信主，我们得着恩典是完全靠着神的恩典。你看十一节，彼得就做了这个见证，他就做了一个结论啊，做了一个结论。他做了见证，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到后来在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也一再次提到这件事情，人得救不是靠行为，人得救不是靠着自己做一些好事来赚得什么。因为人不管做任何事情，人没有办法得救，人得救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完全的恩典。我们得救是完全，这么讲，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借着我们的相信，所以我们可以得救啊，这是我们所相信的啊，这是彼得他所讲，这是他见证，他做完了。那第十二节开始呢啊，巴拿巴跟保罗就开始做见证啊，他们等于是被告啊，他是被送到这个 high court 啊，这个地方法庭没办法解决，送到高等法庭，就跑到这个最耶路撒冷，对他们是 supreme court， 是他们最高法院，定夺了就拍板就定案。所以这个被告呢，这两个被告，这个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就述说神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基本上我相信他提的呢，就是第一次旅行布道里面所做的所有事情。第一次旅行布道，经过那么多地方啊，经过那么多地方，从居比路一直到了小亚细亚那么一大一圈回来。建立了多少教会啊？在那个地方，你看像路斯德、特庇啊，还有那个庞菲利亚那边那一带的小亚细亚那一带，建立他经过的地方就建立教会，经过的地方就建立教会。那些教会全部都是外邦人，全部都不是犹太人啊。他们接受福音以后，你可以看到说他们怎么样信主，怎么样火热啊。这些事情，那保罗跟巴拿巴还在上次我们也看到说也有很多神迹奇事。在产生，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基本就说那个他们第一次旅行的布道的这些见证啊，就像我们这个有时候福音队出去回来，他们有些汇报，对不对？他这个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刚好记得这耶路撒冷大会刚好是第一次旅行布道结束的时候，结束的时候，那之后他们就回来做这些见证。好，做完见证啊，第十三节呢，就是第三个也使徒啊，使徒雅各就出来说话，所以你看啊，在这个议程里面呢，基本上的程序，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个是使徒长老他们聚会商议，然后就有一些听证会呢，基本上是使徒彼得先做见证，然后保罗跟巴拿巴做见证，然后呢，这个里面有一个这是他们当中的可以说做首领，当时会议的这个一个主持人，这个就是使徒雅各，他就起来做见证啊，他做的见证就跟其他两个人不一样，因为他的见证不是他没有看见什么。他的做的见证很有意思，你注意看他说什么。他说在雅各这边，雅各他说十四节，他说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拣选百姓归于自己名下。第十五节，众先知的话也和这意思相合。所以雅各他的见证呢跟其他两个人不一样，他的见证是什么呢？他扩圣经，他说我刚刚听过这些事情了，你今天讲到发生什么事情，他说这些事情呢跟旧约的预言呢是相合的啊，他就扩圣经啊，所以雅各他就说他们这些见证跟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圣经预言是应验的，他就扩了一节圣经呢，我们看下面一章啊，他扩的是这一节经文，下面一章，再下一章前面一章，这一章 OK 好，他扩的经文是阿摩斯书，所以他就扩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这些经文，他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建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这是阿摩斯书，这个大约是800 BC 左右啊，800 BC 啊，主前800年左右，这是圣经预言里面。那我大家背景，阿摩斯书是什么？阿摩斯是一个那个时候以色列南北国已经分裂了，阿摩斯他是生长在南国的，他是南国的一个人，但是他奉差遣呢到北国去做先知 啊，像我们的这个很奇怪，这个生在中国，结果跑到美国来工作。他是南方人，他是南国犹大的人，但是他奉差遣，他到北国去做先知。那当时的北国呢，是耶罗波安二世，当时的北国是非常强大的，是非常强盛的，但是非常强盛，所以国泰民安，所以因为国泰民安的缘故了，那北国就非常的败坏，拜偶像，这一大堆很多很糟糕的奸淫淫乱的事情，做了很多很多这个惹耶和华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你如果是知道南北王国的分配的话，你知道南国北国分裂以后，事实上除了大卫王以外是一个真的很好的王，到了南北国分裂以后，北国的王没有一个是好的，全部都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全部都恶的。那南国的王里面有一半是好的，一半是坏的啊。那个一半好的里面还有几个是晚节不保的，那还算是好的，那可能还有一两个是在位时间不长啊，还没来得及干坏事就下台的。所以基本上说南北国事实上都是不是很好的啊，都不是很好。那不要讲那北国是一塌糊涂，非常的一开始的耶伯拉开始的，他就是一个非常悖逆的一个人啊。所以北国是一个非常败坏的。那阿摩斯他被差遣到北国的时候，他的预言在阿摩斯书里面就讲了，基本上就是预言他们的北国呢要被审判，要被外国所有的其他的强国被他们掳掠啊，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他们要受咒诅，他们神要给他们很严厉的惩罚。那这样的话，你想想看，北国他们怎么受得了？对他，你说他们是非常强大的时候，你想想看，人很强大的时候，听得进这种话吗？对，我很强大的时候，你跟我讲，你这时候你应该跟我讲，这个人都喜欢听好话嘛，对，何况他们这个时候是非常强大的时候，阿摩斯去那边讲一大堆这些不吉利，说这个先知怎么这个样子，不说吉语，装说凶言呢、啊？这个都不讲好话，专门讲一些这个坏话，所以当时北国呢就不准他讲道，把他开除了，说你滚回南边去，我不欢迎你，就是他被驱逐，然后他就回到南边，听说是这样，回到南边以后，他就把这个阿摩斯书就写下来。阿摩斯写下来就讲到他的北国所做预言，所以当时这个预言里面，当时这个预言对当时的北国和南国来讲，对他们来讲，他们是没什么印象，因为北国那时候很强大，但南国人听了很喜欢，南国人听了，他们南国很讨厌北国，他们希望说啊，这是最好，神把他们全部杀光最好，这是南国很高兴。那事实上很多先知在这个时候马上转过头来跟他讲说，你不要笑他们，你跟他们不一样悔改，你跟他们一样灭亡。很多的先知，基本上南国先知到后来笔法里面都有这样的记录。那记得说这一段经文基本上是在他们很强盛的时候写的，当时没有所谓的大卫倒塌的账目啊，没有怎么倒塌，那个国泰民安很强大。那他预言呢说两件事情，说大卫的账目要倒塌，是讲到说大卫王朝，就以色列王朝要整个倾覆啊，这是基本上预言这样一件事情。那但是呢后面有一个安慰话，说这个倾覆以后呢，要神要亲自让他重新重建起来啊，重新重建起来，这个预言是这样的。那这重建起来以后呢，它里面就讲到说有两种啊、哦，有两种人。第一种呢叫做 remnant， 就是余民啊，就是以色列的余民，就是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信主，它里面还有一些以色列人，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属神的子民，神要把他们招回来啊，他原来的圈内，他把他招回来。那还有呢，还有就是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你如果比对啊，比对使徒行传里面雅各所扣的这一段啊。雅各所扣的讲的不太一样，但是你要注意，雅各所扣的呢是71世本，是这个当时的旧约翻成这个希腊文那个圣经里面翻成这个样子啊，翻成什么？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这边讲得很清楚，凡称为我名下的国，到了74世本的时候呢，希腊文就把它翻成说凡是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啊，这两个，所以基本上这经文是一样的。好，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个雅各出来做见证的时候呢，他就用圣经来证明前面所有这些的见证呢是 valid， 说你这些见证符合圣经，所以这符合圣经，所以这些见证呢是有效的见证啊，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在今天我们在这世代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最近陈彪牧师发了一个信讲那个 Lakeland 那个人，对吧？那前阵子在那轰动一阵子啊，今天我们看到今天这世代也是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啊，什么医病赶鬼很多，真的假的不说，但是问题是他们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圣经来印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人眼睛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想到说这后面是不是有神的印证。在这会议里面你可以看到，当使徒彼得跟保罗他们做了见证以后，这个雅各使徒圣灵就启示他，马上就 quote 这节经文，把这节经文就重新的就跟这个见证就联合在一起， 啊，就讲到说，他说这个跟大卫当时先知所讲的话是相合的，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大卫倒塌的帐幕，到时候呢，外邦人都要然后被修复要回来。当雅各在扣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在八百年前已经不一样了。在八百年前，我刚刚讲过，里面两个预言都没有应验，大卫的帐幕没有倒塌，国泰民安。第二个，既然没有倒塌，没有所谓的重建可言，那是八百年前。好，到了八百年后，雅各在扩这段的时候，这个预言里面应验了一半了。对他们来讲，这个预言里面有一半已经变成历史了。对，他们都知道，不仅是北国灭亡了，阿摩斯那个预言完全就应验，没有多久以后，北国就灭亡了。啊，北国灭亡，北国灭亡，然后南国很高兴，都拍手啊，真好，真好，真好，北国完蛋。都拍手拍没多久，他们也完蛋，就全部预言就应验到他们身上。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两个预言在了八百年后雅各在扩的时候呢，里面有一半已经应验变成历史了。但是另外一半呢，就是所谓的大卫帐幕的要被重建，这对他们来讲还是未来 future， 他们还没看到。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圣灵怎么样带领他们的人啊，圣灵怎么样的启示这个使徒啊，使徒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说这个经文今天要应验在我们身上啊，今天这个预言要应验在我们身上。大卫的帐幕已经倒塌，以色列王国已经倾覆了，对，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大卫的帐幕要被重建啊！大卫的帐幕在八百年前，基本上他们的概念就是指他们以色列王国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看基督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传讲神的国度，传讲弥赛亚程度，对这些使徒来讲，他们已经有天国的概念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在扩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这个所谓的大卫帐幕，事实上是更广义的，是讲整个弥赛亚国度的拓展啊，不仅是那个地上他以色列王国，而是整个弥赛亚神的国度的一个推展。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圣灵就启示雅各在这个时候把这一节经文很准确而且很重要，在这个很独特的时机里面就扩了出来，说我们时候到了，这个就是神的预言，众先知的预言，神的 promise 应验的时候，大卫的帐幕要被重建，弥赛亚国度要被彰显，这个时候所有外邦人要进来了，不仅是我们以色列王国，而是所有称为他名下的外邦人，指外邦人只要是他能够归服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全部都要进入弥赛亚国度，要进入大卫帐幕的这个重建的这个理念，重建的观程里面。他这话是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好，雅各就做了这样定夺。好，所以你看这三个见证啊，两个，一个使徒彼得的见证呢很有分量，我刚刚讲过。保罗讲话有没有分量呢？你如果看那个教牧书信里面，你可以发现一点玄机啊。那个保罗每次写信的时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通常第三句话开始就要讲说他是使徒啊。你看他很好解释他为什么使徒，为什么这么辛苦，你就知道了。因为保罗是当很多人不喜欢他的，因为他过去的记录太坏了，他过去是专门迫害基督徒的。他说今天什么时候说信主了，我都还不太相信，你接下来跟我讲说你变成使徒了。所以当时他在很多地方的时候，他为了他使徒的身份，他都还要做一些解释。那彼得就不一样，彼得是他们的老大哥，他讲话是很有分量的。所以你看到这个见证里面的时候，为什么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拣选彼得，让他去看这么多的神迹，让他去看说福音真的是传给外邦人啊？他不是一开始就把保罗就拿出来，因为保罗他如果做见证的话，别人可能会 question 他的。但是彼得不一样，彼得是他们自己人，是他们自己老大哥，所以彼得在做见证的时候事实上是很有分量。你看雅各在扩的时候，雅各没有讲保罗，他说方才西门述说啊，这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什么，但他是 emphasize， 他没有讲说保罗跟巴拿巴说，他说你注意看，西门彼得说了，我们这些事情都知道。好，然后这些见证，然后圣经也证明，所以是对的，所以他就做了定夺。这个会议的定夺就这样，他说我根据我的意见，不可以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啊，不要，就基本上这封书信里面就告诉他们说啊，那些出去的跟你们讲话那些人呢，他们不对的，人信主就是靠神的恩典，不靠行律法啊。但是呢，你信主以后有几件事情啊，这跟你的救恩没有关系，但是你如果信主的话，有几件事情你的行为上要规范，因为那些外邦人是非常淫乱的，他们有很多的外邦神，所以跟他们讲说，你们既然信主以后有几件事情你应该要知道的，应该知道几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啊？他说禁戒偶像、污秽和奸淫、勒死的牲畜和血，很简单。原来是要守什么摩西律法，你知道摩西律法有多少？不是那个十诫哦，
摩西律法是指的那个全面，摩西五经包括利未记里面所有的东西、啊、那个不知道有多少的律法，不知道有多少、啊、不止那个十诫而已。那现在把它基本上他在写信里面就告诉他说，一个信主的人你是完全靠恩典得救，但有几件事情因为你是外邦人你不太晓得，神是圣洁的神，有几件事情你绝对境界你不可以做的、啊、境界偶像污秽和奸淫，这基本上这三件事情是十诫的总规啊。十诫前面四诫基本上讲跟神不可以偶像，不可外称耶和华的名，对不对？类似这些事情，前面四诫基本上讲偶像有关的。那后面六诫里面基本上讲的孝敬父母啊，怎么样带朋友啊，怎么样定邻居啊，那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等等这些。那这边讲到污秽和奸淫啊，这基本上，所以前面讲到的境界偶像污秽奸淫基本上是十诫的总纲了啊。这三个如果守到的话，基本十诫就没有问题了啊。十诫是他们就知道了，这个凡是信徒的人十诫是很基本的，你应该要知道。好，后面加了两个啊，勒死的牲畜和血，那这在利未记里面这没有的。那加上这两个就勒死牲畜和血，因为在利未记里面讲了一大堆东西不可以吃，但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讲说血中带有生命，因为在利未记里面神就讲很清楚，这个血是用来干什么？是用来献祭的，血不是用来给人吃的。这中国人很喜欢吃这个鸡血鸭血，我不知道什么猪血啊什么，我们小时候吃过很多那种东西啊。那犹太人他们在小时候这个在利未记里面他讲说血是神告诉他们血是用来献祭用的。血为什么用来献祭呢？因为血就表示说有东西死掉，所以一般来讲呢，说血是代表生命。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生命换生命，对吧？你杀了一只动物的话，这动物替我死啊。所以基本上血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呢，神就给他一个特别的定义，说这个血呢是带有生命，所以是不可以吃。所以在这个地方虽然不在十诫里面呢，但是雅各在这边把它加在里面，就是说勒死的牲畜和血不可以在里面。如果说真正的律法规条里面呢，不在十诫以外的话，就唯有的就是这两个是他加进去的啊，加进去告诉他们说，反正祭过偶像啊，祭过偶像这些东西啊，还有这些牲畜和血，叫他们说这些东西不要吃啊，已经很简化啊，不能再减了啊，虽然加了一个勒死牲畜和血，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对犹太人那些守律法的人，你如果说这个东西他都叫他们不守，他们实在是受不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保罗在了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也告诉他们说，有些人他们还是恪守律法，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保罗也没有说那个完全是错的，保罗只是说那些人他们如果这样的 weakness 的话呢，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要去顾忌去触他，你不要顾忌，那不是完全是错的。他恪守律法的话呢，那如果他的心纯正的话，那也不见得完全错的。所以在这里的话，基本上雅各呢就把这两个加在里面，好，那这封信呢，我们刚刚看到后来传出去以后呢，啊，传到那边，传到外邦人里面啊，传到，然后就这个书信呢，等于是这个总会开会的结果，这个书信呢就交由几个弟兄还有见证人呢，就传遍了这个其他几个教会，告诉他们说，好，现在这个总会的定夺啊是这样子，啊，使徒保罗和巴拿巴所教导你们是对的，啊，那几个人来告诉你说信主不能得救，还要加上摩西律法是错的，他说这个不是我们讲的，啊，这几个人他们讲的 invalid。他们的教导呢是不对的，真正的公会里面已经决定了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说，哇，那所有的其他外邦的教会就大大的兴旺，所有人受安慰，所有的经历，你可以看到神的福音就这样子就出去。那我们看到说，在历史里面啊，这个是第一次，这是第一次一个教会大公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会议。那这个会议里面基本上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这个会议里面决定外邦人怎么样信主，是不是要守摩西律法？那神圣灵借着这样的一个会议呢，就把圣灵的意思借着见证呢，就向人显明，福音是传给外邦人，是因着神的恩典得救，不加上别的 period， 人相信，因为神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仰，我们就得到这救恩，没有加上别的东西。好，这个是再度被 confirm。 好，那我们在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一段，今天我们来看这段，轮到我们今天来想这段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是历史，有些人常在问，讲说旧约跟新约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当然，你想到耶稣基督来带来很大的差别，有很多不一样。那我们如果真是要讲，如果按照这一段来注意看的话，圣灵的降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在旧约时代的时候，有先知讲话啊，譬如说摩西讲话，譬如说阿摩斯讲话。摩西讲话，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他就讲。先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他就讲，对不对？阿摩斯有没有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然后他去问一下其他的先知说，哎， 我有没有听错？耶和华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不用去 confirm 的。耶和华话临到我就写了，跟神的话一样就写下来了。你注意看新约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哦，新约的时候不是这样子，所以你非常注意。今天如果你在外面听到很多人说什么神跟我说什么话，你要非常非常小心啊！我告诉你，那个时代不是这样子的。耶和华话临到我，那个是旧约时代。圣灵降临以后，耶和华话不是临到一个人的。你可以注意到，你看在这里，圣灵降临以后，以弗所书我们上次看到，看下一章经。OK， 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用爱心说诚实话，连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新约里面强调了一件事情，是圣灵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这件事情呢，你可以说是好，也可以说是不好。好是什么呢？全民皆祭司，你每个人都可以当先知。不好呢，你没有一个人是以赛亚。你每个人都有圣灵，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神的启示。但是你的启示呢，跟以赛亚耶和华话临到我不一样的，不要忘记，不一样的。啊，耶和华话临到我那个启示在今天啊，不可以那样子说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启示，你的感动，圣经里面讲了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啊，帖撒罗尼迦很多的书信里面都讲说，先知讲论的话你不可以藐视，但是你要查验。对，圣经里面没有说摩西的话你需要查验，没有，没有说以赛亚的话你需要查验，没有。但是新约里面讲到，一直强调的，强调查验。任何的启示要经过查验，为什么？跟圣灵降临有关系。因为圣灵降临以后，每个人身上有圣灵，但是每个人的恩赐有分别，所以一个人的看法，一个人的见证，他不完全的。为什么在使徒行传，在这个后面教务书信以弗所书里面，一再一再强调彼此弟兄姐妹要相爱？为什么要有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沟通交通，或者是彼此的印证？为什么一直强调查验跟印证？查验跟印证在旧约里面没有的。你注意一件事情，如果要说真正分别的话，圣灵降临前跟降临后，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以赛亚所讲的话是不需要查验的，摩西所讲的话不需要查验的，耶和华话临到我，真的神的，如果你真的要查验的话，你看他是不是百分之百应验就知道。圣经里面讲的，凡是耶和华神启示的话，百分之百应验，一点都不会错的。但是我们今天感动有没有会错的？我们每个人都相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感动是错的，我们感动很多时候是错的，很多时候是错的，真的是很多时候感动是错的。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沟通？为什么要有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今天要做一件什么决定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灵把恩赐分散在我们众人当中啊，我们不再是一个旧约时代那样子耶和华话临到我我就去做的那种人，而是我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来跟众弟兄姐妹一同来沟通，来寻求圣灵的带领。所以如果说从这一点来看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在新约时代，圣灵分散，圣灵降临在个人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信徒不是个人性的，信徒不再是个人性的啊，你不是一个人的，因为你一个人的启示是不完全的，非常的注意，你一个人自己的启示是不完全的，你要有弟兄姐妹帮助你，你要有教会帮助你，你要有团契跟你很多旁边的弟兄姐妹来跟你印证啊，你一个人的见证，一个人你需要有印证，不是个人性的。那教这个人是个人的信主呢，不是个人性的，所以一个人要纳入教会。第二，每一个教会也不是独立性的啊，个人不是独立性的，你不是个人，所以你要纳入教会。每一个教会呢也不是独立性的，当然今天我们的教会有所谓的什么独立教会或什么宗派教会，虽然独立那两字很不对的，教会不可能独立的，你怎么独立？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嘛，今天恩赐分散，教会里面讲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大公教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和睦啊。为什么我们有这个 Lake Hill 的这个 retreat， 所有的教会众弟兄姐妹合在一起敬拜，这是符合圣经的，没有一个教会是独立的，你不可以独立的，你不是 independent， 我们可以说 non-denomination， 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宗派可以，但你不是独立的。我们这个教会虽然只有一个，我也不是独立的，对吧？我们跟其他教会有连接的，我们教会都有连接，我们平常有关系的，对吧？你是哪一个教会？我们有关系的，我们都有关系，所以非独立性的，所以这样教会是一个群体联合。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你注意看，新约教会里面他们智慧原则是什么？他在地方教会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怎么解决？他是层层上去的，对不对？地方教会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他就到这个总部，到他们的当时的总部，就是他们耶路撒冷。然后有弟兄，也不是一个人拍板就算了，在一起使徒长老，然后商议听见证，然后再做决定，然后总会决定以后呢，到地方教会来做。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这是一个在新约教会的时候他们一个传承下来，一个圣灵带领他们是这样做事的。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如果说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的应用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 great example，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我们福音教会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啊，七八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个开始的 founder， 我是其中的一个啊，我不喜欢用 founder， 我收回，因为教会是神所耶稣基督所设立的，那人家都叫我 founder， 我就不有一次我要改口，我不是我们不是建立，我们神借着我们开始。那我们在几个开始的这些人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不足啊，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找了几个顾问牧师去问一下，然后后来看一下旁边所有的教会，发现说华人教会里面80%没有牧师，所以想说哇，我们的教会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牧师？所以我跟李红军两个人就去读神学，不是我们要当牧师，因为我想说等牧师来可能还要20年，20年我们这样带的话，那教会变异端的话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去读神学，那结果没想到才读了一年，陈彪就来读神学，所以我们现在到现在都没有读完。对，神人也就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悦纳我们的心，我们教会在开始的时候呢，虽然我们经验不足，但是我们很想很想，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走在一条对的路上去。所以我们的教会过去几年来，你注意看，我们每一个阶段里面有神的保守啊，不是我们教会人多，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怎么样，我们跟其他教会事实上一样的。但为什么我们恩典这么多？我觉得说真的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在开始的几个弟兄和开始的这些在这些所谓的 planning committee 这些人，我们有一个心，就是说这个教会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走，所以我们去读神学，我要看看说到底圣经怎么说，所以我们一步步都要走，那神就有恩典。虽然我们做错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心是对的，所以做错的时候神会导引我们。那突然跑来一个牧师，突然跑一个教堂，这当初都不是我们想象的，对不对？那但是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今天福音教会继续往后走的时候，我们是要更兢兢业业的回到圣经里面来做，说我们今天福音教会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对，那今天在这边有一个很好的 example 告诉我们说，新约圣经里面是这样处理的啊。所以我们开始要有长老的制度啊，你可以看到长老制度。那我们今天下午呢有一个沟通大会，如果你有空的话希望你停下，我们要来提这个我们可能要加入宗派这样的事情，这都没有定案，但是我们需要沟通，我们需要沟通，我们要商议，我们看圣灵给我们怎么带领我们福音教会，我们现在是不是 ready 来做这件事情啊。对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你可以看到说圣灵借着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启示，在新约时代的时候，我刚刚一直强调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它不是个人性的，它的启示一定是经过印证的，一个人的启示不能够带动所有的人，他要经过一个群体来印证啊。在新约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会议里面，圣灵的带领借着弟兄姐妹在他的面前很专心来寻求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圣灵的话就众人同证，让他们走一条对的路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也希望说神来祝福我们福音教会。虽然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颠颠簸簸，很多的事情啊，我们一开始也有很多问题，但是因为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走，我们也相信说当我们继续这样子持守神的真道的时候，神会继续祝福我们。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样一个弱小的教会，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定义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足，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归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求你，我们为我们过去的几年感谢你，在今天这个时代到此时此刻，圣灵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教会里面带领是什么，我们求你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做一个你所喜悦被你洁净心腹的教会，让我们在你面前被称为忠心良善的管家。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